中午吃饭时，和平坐在我旁边。
是闭门深造减肥去了，恭喜你，很成功哦。
我大口吃着饭，没搭理他。我其实也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家丑不能外扬，对吧？吃着吃着，忽然一阵恶心传来，我跑到洗手间，大口大口地吐着。我累得喘气，面色苍白地扶着墙走出来。和平站在门口，才一本正经地关心起来。
没事吧？
我摇摇头。我需要确认一件事，我是不是怀孕了？这孩子来的并不是时候啊。和平很认真地跟我说，
要不要去医院看看啊？
不必了，真的什么事都没有。和平低头沉默了一会儿，很认真地看着我说，
你这样我走得不安心了
啊。我抬头，哦对啊，我想起来了，这个项目已经快到尾声了，和平要离开了。我忽然觉得心里更空了，看了看他，他看着我。晚上下了班，我到闺蜜那的医院检查，果真是怀孕了。我不知道该怎么想，脑海里一片空白。闺蜜在一旁兴奋地手舞足蹈，还抢我手机，她说要给我老公拨电话。哎，我企图抢回手机，但她电话已经接通了。我闺蜜并不清楚我和老公之间的事，我也没想让她知道。于是闺蜜兴奋地告诉她，
徐迟，恭喜呀，你要当爸爸啦。
我不作声，闺蜜冲我眨眨眼说，
她说让你接电话。
我接过去，那边说，
如果你想让我回去，这种方法实在太无耻了。
我什么都不想说，挂上了电话。第二天 MSN 上，我问和平，你什么时候走啊？
也许下周吧。
和平在的城市空气宜人，非常适合生活的地方。我只是想去看看。想到一个陌生的城市，又有一个熟悉的人在，万一有事的时候还有个照应。所以他所在的地方是再好不过的选择了。只是走之前，我还有两件事情要处理。一，辞职。二，我需要做个手术。短短几天，我和老公的关系僵持到了不能挽回的地步。在他的心里，我是一个有了健康，有了钱，有了一切，又想要爱的贪婪女人。他很委屈，他觉得他尽力做一个好老公的角色，我却要求的更多。而我们之间的实质是，风平浪静的时候，我们也许可以和平相处，甚至这么过下去。前提是我需要用宽广的胸怀去包容这一切。我受伤的时候不可以喊痛，我需要爱护的时候要自己挺着，我委屈的时候得一个人默默承受，这样才能换来他可能的喜欢。我们之间的爱与被爱完全失衡了。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那么一种女人，可以洒脱地做到我爱你是我自己的事，与你无关。那么我承认我的爱很自私，我不可以没有回应。我需要就算达不到均衡，至少也不要失衡。我知道，我都懂，我明白小泉此刻失去父亲的心伤比我还要重。只是哪怕小泉是那样的抵触他，责骂他，他都默默地守护在他身边。 那种感情牢靠的无坚不摧。我不得不刻薄地想问，如果这样，为什么当初放弃了小泉呢？那为什么又要娶我呢？为什么凭空拉着我当那第三个伤心人呢？我到底招谁惹谁了？我没有经历你们最好的岁月，最艰难的日子，怪我吗？我只是出现在这样尴尬的时候，成为了享受他一切成果的女人。我怪自己太有信心，如果不是当时无知，也许我也可以嫁给满心里都是我的男人。即便没有刻骨铭心，但是可以过着温暖的、被爱的、细水长流的生活。也许此时，我不会把自己关在暗无天日的家里，我会带着微笑，和我的男人在超市里买买菜，在小商品市场里讨价还价，也许抱着小孩走在外头晒晒太阳。有那么一些朋友，包括婆婆，在那段时间都劝我做人要大度，这个时候介意这些太小家子气。他们个个都暗示我，人都已经是你的了，你还要求什么呢？在他们眼里，我是那个最不懂事、最无理取闹的人。在他们眼中，老公是一个多么有责任感的好男人啊。可他们是否知道他对我的那些冷暴力？是否知道一个男人在精神上背叛你的痛苦？为什么道理被颠覆了？我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错了。把离职报告交上去的时候，领导大 F 他挑着眉看了一会儿，他说：“
啊，批准，去交接工作吧。”“
谢谢，那您忙吧。”我走到门口，大 F 说：“
让蕾蕾进来。”
没一会儿，蕾蕾拿着一张申请单坐在我旁边。
“晶晶姐，你要离职啊？”
他见我不太想说话，就晃晃手里的单子。
大 F 让我申请1000块钱，叫上要好的同事出去改善伙食。
因为这个，我鼻子酸了好一会儿。没有大范围声张，叫上这段时间一起工作的项目组的7、8个同事，还有和平。大 F 不到11点就出去了。或许是为了给我们留些自在的空间吧。大伙都庆祝我脱离苦海，蕾蕾还说：“
晶晶姐，我什么时候才能做你这么幸福的家庭主妇啊？”
我说：“早晚都会的。”和平认真的吃着，还叫我多吃点。他还说：“
就是生孩子也需要力气的。”
想来他以为我是准备生孩子才辞职的。下午，我整理电子文档的资料， MSN 消息他说：“这段时间谢谢你。”“
谢什么啊？”“
什么都谢。”
他半天以后回复我：“
呵呵，好好照顾自己吧。”“
还会再见的。”“
嗯。”
离开公司的时候，我捧着一些个人物品的箱子在停车场门口，和平刚好在那抽烟。我惊讶，他说：“
在等你呢。”
他帮我把箱子拿到停车位，他穿着合身的烟灰色衬衫，挽着袖子，松开两颗衣领的扣子，依然风度迷人。他白净的皮肤，瘦削的外形看起来甚至有些文弱，但举手投足之间却很 man。他斜叼着烟，因为两只手捧着箱子，那烟熏得他眼睛半眯。看他这个样子，怎么都联想不到他居然是搞技术的。如果说我现在还是一个20出头的小女孩，一定会被他迷得神魂颠倒。我知道蕾蕾就很迷恋他，不过和平用他自己的那套办法，很轻易的就化解了这种小麻烦。
后备箱打开。
啊， 胡思乱想之间，我吓了一跳。和平把箱子放进去，拍了拍手，把烟从嘴上拿下来，把头歪在一边，吐了个完整的烟圈，转过来后看着我。他空出了左手，放在我的脸旁。我还以为他要……然后他停了下来，整个手掌放在我脸上，盖得我面前一片漆黑。我向后退一步，干嘛？
你这脸啊，名副其实的巴掌大了。
你是男人的手，看来我还是要努力减肥啊。他看了看自己的手，翻了两下，耸耸肩说，
我这手啊，长得太娘们了。
我们都笑了。我问他，你什么时候回去啊？
这两三天吧。
然后他抬头望天，
其实我上周就可以走了。
那还拖到现在？
哎呀，多要几天补助啊。
他看我，切，不信。
那为什么呢？
如果我有空的时候去看看你，方便吗？
不方便。
我为之气结。然后他把两手放在我的肩头上，弯下腰，很认真地说，
什么时候都方便。
接着拍了拍我的头，
走吧，再见。
我其实以为他能抱一下我的，不过没有，他转身走了。我张望着那个背影有些寂寞的男人，也许在他的世界里也有一段不能言说的感情吧，只是我自个的故事已经让我疲惫不堪，我已经没有精力和兴趣去探索别人的故事了。我知道我这样做很任性，如果时间重来一次，我想不管老公如何误会我也好，认为我是要挟他也好，我都会告诉他，我怀了你的孩子，但是我不想要他。至少我应该让他有知情权。但我没说，任何人都没有告诉。我想我总该做一件让老公以后想起来就会后悔的事，这是他的代价。现在想来，那时的我是多无知啊。如果那时有人告诉我，孩子，这一切不是你的错，能摸摸我的头，抱着我，给我在黑暗里点一盏明灯，我不会那么执拗地向错误的深渊里迈进。我像一个垂死的人，因为没有一个人告诉我，只要你再努力一下就可以活下去，所以我压根儿就放弃了。于是我把老公推到更远的地方，我们彼此都没有人想回头。我上网查了一些资料，选择了一个口碑比较好的私人医院。我选用了一种对身体伤害最小的方式，说是能够在可见的情况下用一种纳米软管的材料直接吸取胎囊，对子宫不会造成伤害。我那时对老公恨到了极点，以至于对我身上的这个小生命没有半点的人情味。我无论如何都不了解自己那时为什么那么狠心，我没有把她当成一个孩子，我认定那是一个不被爱的女人被留下的情欲种子。她只有一个多月，小到刚刚才到手术的指标。在约定的时间内，我一个人签了字，上了冰冷的手术台。尽管医生和护士都那么和蔼可亲地照顾我，我也没有感受到丝毫的温暖。仅仅是小睡过去几分钟，再醒来时，我已躺在病床上了。腰上、腹部上都贴着布满按摩仪器的暖袋。 就好像有无数只小手轻轻地垂着腰部，按摩着腹部。除了腰酸，我没有感到其他的不适。于是，在可以走动的时候，我迫不及待地离开了医院，然后迫不及待地收拾简单的行李，打车去了机场。我想，这个时间，和平应该已经到了。我说过，每到我需要关心、需要爱护的时候，他都在。我不管了。上飞机前，我打电话给老公，过了很久他才接。
又有什么事啊？
我出去一段时间。
也好，你想清楚再回来。
挂了。哀莫大于心死，我再也悲伤不起来了。飞行只需要一个小时出头，可是手术后的不适忽然来临，也许是出了医院便辗转奔波。我真的以为这种手术对身体没有一点影响，小腹和腰一阵阵酸痛来袭，让我冷汗直冒。也是那个时候，我的身体状况差极了，体重也达到空前最低值，只有86斤。我166身高，从前合身的长开衫就像大袍一样挂在身上，头发胡乱地扎了个半高不低的马尾。我必定已经是一个面色苍白、不修边幅的女人了。我在机场的大厅给和平发了短信，我到了。电话很快地打过来，那边传来的吵杂声，这个时间应该在吃晚饭。
在哪儿？
机场。
等着。
没有多余的话，没有惊喜，也没有好奇。半个多小时以后，和平赶过来，纯色的圆领 T 恤，白色亚麻短裤，穿着人字拖，那么阳光又有朝气。我忽然意识到自己应该好好打扮一下的，我现在就像一个成年老太太。也许我真的当时很憔悴。和平皱着眉毛，
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啊？
他一手拖着我，一手拖着我的箱子走出去。去哪？我在他身后问。
我家。
他开着白色途锐，像他的人，简单低调。他想问我什么？我转过头说，我没怀孕，我只是身体不舒服，需要好好调整。然后他便不说话了。我欣赏沿途的风景，这是一个沿海城市，空气温润，没有我想象的潮湿。路上的人们不急不慌，没有大都市里那种行色匆忙的辛苦样子。绿化建设得很好，干净的就像刚刚洒过水一样，翠绿的，充满生机的。真好，我嘟囔着。
什么好啊？
什么都好。和平的家很大，装饰的却很简洁。他家离市区好像稍微远一点，但看得出来是个高档社区。哎，你不怕邻居误会啊？
你管那么多啊？
他把我带到一个客房，
休息一下，累了吧？
我好奇地四下张望着，寻找他的婚纱照，但是没有。这该不会是你养小蜜的地方吧？
你还不累对吧？
他拉过椅子在床旁边坐下，我靠在松软的枕头上。他看着我说，
你都快瘦没了。
我实在忍不住问他，你怎么家里没挂婚纱照啊？
哇，你还有力气三八啊。离了。
他往后靠在椅子里，把椅子转来转去。
我们早就离婚了，他让我先别告诉别人，等他有机会回国的时候再说。哎， 先不说这些了，以后有合适的时候我会告诉你的好吗？
我指指嘴巴，做了个拉上拉链的动作。
我给你做点吃的，想吃什么？
粥。他点点头出去了。我脱掉开衫，穿着里面白色的纯棉背心，拿出运动长裤换上，整个人舒服地窝进床里。这种什么都不用去想，安心幸福的感觉真的很久违了。偶尔听见厨房传来声响，知道有个男人正在为我做晚餐，我有点想流泪。我本该是一个让人呵护的女人才对啊。